各位弟兄姐妹，主里平安。
各位弟兄姊妹，主来平安。
非常高兴我们能够一起继续在网上一起来敬拜。
非常之高兴我们再一次在网络上一起来敬拜。
在我觉得基督徒常常会问自己一个问题。
我们知道基督徒常常会问自己一个问题。
就是我们如何能够讨神的喜悦。
我们如何可以讨神的喜悦呢？
今天跟大家分享的题目是谁能侍立呢？
今天跟大家一起分享的题目是谁能侍立呢？
这个原来是谁能在圣洁的这位耶和华神面前侍立呢？
原来是讲到谁能在这位圣洁的耶和华面前侍立呢？
可能这个问题跟刚才我们问的非常的相似。
可能这个问题跟我们刚刚所问的是非常之相似。
好，我们先一起做一个祷告。
让我们一同先做一个祷告。
天父，我们满心感谢你。
天父，我们满心感谢你。
谢谢你赐给我们各样的恩典。
感谢你赐给我们各样的恩典。
也把各样的好处赏赐给我们。
也都将各样的好处赏赐给我们。
我们这个时候在你的面前。
这个时候我们在你面前。
我们自己来问，我们是否活出你真正让我们活出的生命。
我们自己来问，我们有没有真正活出你要我们所活出的生命。
主啊，求主你来监察我们。
主啊，求你来监察我们。
让我们在你里面靠主来刚强。
让我们在你里面靠主刚强。
祝福我们今天早晨的分享。
祝福我们今天的分享。
也求圣灵在我们当中。
也都求圣灵在我们当中。
从掌管从开始到末了。
求圣灵掌管从开始直到末了。
我们如此的感恩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我们如此的感恩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们
阿们。
我们先来一起来，我们来诵读今天早晨的经文，在撒母耳记上第六章第一到第七章的第二节。
我们一起来诵读今天的经文，在撒母耳记上第六章的第一节和第七章的第二节。
今天的经文比较长。
今天的经文比较长。
所以可能我跟 Sarah 姐妹轮流的来诵读。
我同传道轮流来诵读。
撒母耳记上第六章第一节开始。耶和华的约柜在腓力斯人之地七个月。腓力斯人将祭司和占卜的聚了来，问他们说，我们向耶和华的约柜应当怎样行？请指示我们用何法将约柜送回原处。他们说，若要将以色列神的约柜送回去，不可空空的送去，必要给他献赔罪的礼物，然后你们可得痊愈，并知道他的手为何不离开你们。腓力斯人说，应当用什么献为赔罪的礼物呢？他们回答说，当照腓力斯人首领的数目，用五个金刺疮，五个金老鼠，因为在你们众人和你们首领的身上都是一样的债，所以当制造你们痔疮的像和毁坏你们田地老鼠的像，并要归荣耀给以色列的神，或者他向你们和你们的神并你们的田地把手放轻些，你们为何硬着心像埃及人和法老一样呢？身在埃及人中间行其事，埃及人岂不释放以色列人，他们就去了吗？
第七节，现在你们应当做一辆新车，将两只未曾负轭有乳的母牛套在车上，使牛犊回家去离开母牛，把耶和华的约柜放在车上，将所献赎罪赔罪的金物装在夹子里，放在柜旁，将柜送去。你们要看看，车若前直行以色列的境界到伯士密去，这大灾就是耶和华降在我们身上的，若不然便可以知道不是他的手击打我们，是我们偶然遇见的。腓力斯人就这样行，将两只有乳的母牛套在车上，将牛犊关在家里，把耶和华的约柜和装金老鼠并金字疮像的夹子都放在车上，牛直行大道往白士麦去。 一边走一边叫，不偏左右。腓力士的首领跟在后面，直到伯士麦境界。伯士麦人正在平原收割麦子，举目看见约柜，就欢喜了。
车到了摩斯麦人约书亚的前间，就站住了。在那里有一块大磐石，他们把车劈了，将两只母献给耶和华为燔祭。利未人将耶和华的约柜和装金物的和匣子拿下来，放在大磐石上。当日，摩斯麦人将燔祭和平安祭献给耶和华。腓力士人的五个首领看见，当日就回以各伦去了。腓力士人献给耶和华做赔罪的金石像像就是这些：一个是为雅斯图，一个是为撒迦，一个是为雅斯基伦，一个是为加特，一个是为以格伦。金老鼠的数目是照腓力士人五个首领的诚意，就是坚固的诚意和乡村，以及大磐石。这磐石是放耶和华约柜的，到今日还在伯斯麦人约书亚的田间。
第十九节，耶和华因伯士麦人擅观他的约柜，就击杀了他们七十人。那时有五万人在那里，百姓因耶和华大大击杀他们，就哀哭了。伯士麦人说：谁能在耶和华这圣洁的神面前侍立呢？这约柜可以从我们这里送到谁那里去呢？于是打发人去见基利耶林的居民，说：腓力士人将耶和华的约柜送回来了，你们下来将约柜接到你们那里去吧。基利耶林人就下来将耶和华的约柜接上去，放在山上亚比拿达的家中，分派他儿子以利亚撒看守耶和华的约柜。约柜在基利耶林许久，过了二十年，以色列全家都倾向耶和华。
感谢主的话语。
感谢主的话语。
自从撒母耳记第四章开始，
自从撒母耳记上第四章开始，
就是当以色列在战场上败给了腓力士人，
就是当以色列人在战场上败给腓力士人，
神的约柜被掳了，
神的约柜被掳。
从第五章到第七章的第二节，
从第五章到第七章的第二节，
就记录了这个约柜的行程，
就记录了约柜的行程。
有些人说这也是一个约柜的神学，
有些人说这个也都是约柜的神学。
这个神学就是有关神的知识，
神学呢就是有关神的知识。
就是这个约柜，借着这个约柜告诉我们什么有关神的知识，
就是藉着约柜话俾我哋听乜嘢系神嘅知识。
我们知道这个约柜的行程，
我哋知道约柜嘅行程
是一个充满了喜剧的一个改变，
系我哋知道约柜嘅行程系一个充满喜剧嘅改变。
本来当这个以色列人从当时的示罗的圣殿把神的约柜抬到了他们这个战场上面，
我们知道以色列人当时去将神的约柜从示罗抬到他们的战场里面的时候。
我们看他们从示罗抬来的时候是到了这个以便以谢，
他们将约柜抬来的时候是到了以便以谢。
他们没有想到，本来他们希望这个约柜可以帮助他们来打胜这个战争，
他们没想到，他本来想这个约柜来到的时候可以帮助他们打赢这个战争。
但是想不到以色列不但是惨败，
想不到以色列人反而惨败，
反而约柜被掳了，
而且约柜被掳。
所以当时那些腓力士人就从把这个约柜从以便以谢搬到了他们腓力士之地雅斯图的这个城市。
当时腓力士人就将神的约柜从以便以谢搬到他们腓力士人境内的亚实特。
本来他们以为他们这个是带着一个胜利的这个 姿态回到了他们自己的国家。
他们以为本来他们带着胜利的姿态带到回到他们的自己的国家，
他们认为这是他们的神已经打败了以色列的神，
他们以为他们的神已经打败了以色列人的神。
但是没有想到，当他们把这个神的约柜放到了他们自己的圣庙里的时候，
他们没有想到当他们将约柜放在他们神的庙里面的时候，
圣经说神的手大大的来击杀他们。
圣经说神的手大大击杀他们，
不但击杀他们所拜的神像，
不单止击杀他们所拜的神像，
也把这个重重的打击临到了他们这个城市，
而且这个重重的打击是临到他们这个城市，
也一起临到他们所居住的这些民的身上，
也一起临到他们居住的这些居民的身上。
所以他们面对这样，他们就开始就在想怎么样把这个约柜可以把它送到另外一个城市。
当他们面对这样的事的时候，他就在想怎样将这个约柜运到他第二个城市。
所以他这个约柜不但到了加特城、以格伦城，
这个约柜不单止去到加特城和以格伦城，
但是神的手越来越重的加在了他们身上，
但是神的手越来越重的加在他们身上。
最后不得已他们搬到了当时的以色列的境内，就是麦博斯麦的这个地方。
但是他们不得已的就将神的约柜搬到去
以色列
的伯斯麦境内。
但是想不到在博斯麦，神的手又大大的来击杀当时在那里的以色列的民。
想到神的手又大大的击杀当时在伯斯麦的以色列人。
最后这个约柜到达了基列亚林，
最后约柜就去到基列耶林。
我们看到在整个的一个过程当中，
我们看到在整个的过程当中，
他们都在面对的一个问题，
他们都在面对一个问题，
如何的我们 来面对这个约柜，
如何来面对约柜，
但是在整个的回应当中，
但是在整个的回应当中，
我们看到在第二十节的时候，
我们看到第二十节的时候，
就是那些博斯麦的人，
就是那些伯斯麦的人，
当神大大的击杀他们，
当神大大击杀他们，
他们哀哭的时候，
他们哀哭的时候，
他们突然想到了一个问题，
他们突然间想到一个问题，
他们提出的是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
他们提出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
就是他们问谁能在耶和华这圣洁的神面前侍立呢？
他们就是说谁能在耶和华这位圣洁的神面前侍立呢？
我们相信这个问题不但是当时腓力斯民、以色列民他们要面对的问题，
我们知道这个问题不单止是当时的腓力斯人或者以色列人要面对的一个问题，
也是今天我们每一个属神的儿女常常要问我们自己的问题，
也都是当今我们神的儿女常常要问我们自己的一个问题，
谁能在神的面前侍立呢？
谁能够在神面前侍立呢？
我们要常常想我们的心思意念，
我们常常要想我们的心思意念，
我们是否活出神需要我们活出的生命，
我们是否有活出神要我们所活出的生命。
整个约柜的行程，
整个约柜的行程，
我们看到不管是腓力斯人还是博斯麦的人，
我们看到不单止无论是博斯特麦的人和
博斯麦的人和那些腓力斯人，
还有那些腓力斯人，
他们都在回答这个问题，
他们都在回答这个问题，
谁能在这位圣洁的神面前侍立呢？
谁能够在这位圣洁的神面前侍立呢？
我们看到当他们在回答这个问题的时候，
我们看到当他们回答这个问题的时候，
我们就他们给了我们三个非常特别的提醒，
他就给了我们三个很特别的提醒，
谁能在神的面前侍立，
谁能够在神面前侍立。
第一，我们靠政治不能够侍立在神的面前。
第一，我们靠着政治不可以在神面前侍立。
我们看到当这个约柜到达亚实突的时候，
我们看到当约柜去到亚实突的时候，
当时神重重的这个神的手重重的来击打他们，
我们看到神的手重重的来击打他们。
当时腓力斯人就发现了一个问题，
当时腓力斯人就发现了一个问题，
虽然约柜被掳了，
虽然约柜被掳，
他们本来以为以色列的神落在了他们的手里，
他们以为以色列的神落在他们的手里，
但是他们现在终于发现了，
现在是终于发现
原来他们落在了神的手里，
原来是他们落在神的手里。
所以他们一直在想一个问题，
所以他们一直在想一个问题，
我们向以色列的神这个约柜当怎样行，
他说我们当向这个以色列神的约柜怎做什么呢？
所以他们做了一个决定，
他们做了一个决定，
就是他们就特别的在这个第八节的时候，他们说就是他们请那些就是腓力斯的众首领聚集在他们那里。
第八节那里讲给我们听，他们特别的 去聚集了腓力斯人的首领在那里，
他们希望他们来帮他们来处理这个问题，
他们希望他们可以帮他们一起来处理这个问题。
我们知道什么是这个腓力斯的众首领，
我们知道什么是腓力斯人的众首领，
就是他们的领袖，
就是他们的领袖，
就是他们的政治的中心，
就是他们政治的中心。
这些领袖都是他们五个城的一个首脑，
我们知道是他们五个城市的一个首脑。
他们有权柄，
他们有权柄，
他们有地位，
有地位，
而且他们也有智慧，
而且他们有智慧，
他们知道怎么样来处理，
他们知道怎么样去处理。
但是我们会发现在这个处理当中好不好呢？
我们知道在这个处理当中好不好呢？
我们想这个方法通常也是我们人一般所用的方法，
我们知道这个方法通常也都是我们人处理事的方法。
当我们遇见问题的时候，
当我们遇见问题的时候，
我们就希望直接的解决问题，
我们就希望我们可以直接的处理问题。
我们会依靠人的势力，
我们会依靠人的势力，
人的智慧，
人的智慧
是人的方法，
人的方法，
因为这个最实际，
因为这个最实际，
也是最有效，
也都是最有效。
所以经文告诉我们，当他们请来了之后，他们就决定把这个约柜放到另外一个城市。
当他们召集了首领来的时候，他们商量就将约柜搬去第二个城市。
当他们搬到这个一个叫加特的城市的时候，
将他们约柜搬到去加特的城市之后，
结果我们看到经文告诉我们，当搬去的时候，神的手重重的来一直就攻击那个城市。
我们看到是神的手重重的攻击那城，
而且越来越厉害，
而且是越来越厉害。
在亚斯特他说他败坏他们，
在亚斯特他说他败坏他们。
但是当到了这个加特城的时候，在这里说他神使人大大的惊慌，
在加特城的时候是写到是使人大大惊慌，
无论大小都生痔疮，
无论大小都生痔疮。
后来这些首脑又做了一个决定，
后来这些首脑又做一些决定，
他们就再把这个约柜从加特城放到了一个人城市，
然后他们将这个约柜从亚实特又搬到去
这个是一个人城，
以格伦城。
好，经文告诉我们，当搬到一个人城的时候，
当他们搬到去以格伦城的时候，
他说神的手重重的就攻击那个城，
他们说神的手就重重攻击那里，
而且不但那些人惊慌，
而且说那里的人不单止惊慌，
而且惊慌而死的，
而且惊慌而死的，
合成的人呼号，
合成的人呼号，
声音上达于天，
声音上达于天。
我们发现靠政治的力量我们不能在神的面前施力，
我们发现靠政治的力量我们不可以在神面前施力，
而且会发现事情越来越糟，
而且发现事情会越来越糟糕。
为什么会这样呢？
为什么会这样呢？
我们知道当我们用人的方法，
我们知道当我们用人的方法，
我们靠政治的时候，
我们靠政治的时候，
我们常常会发现我们似乎表面是很解决了问题，
我们常常发现表面上好像我们解决了问题，
但不知不觉我们却不在神的道路里面，
但是不知不觉我们已经不在神的道路上，
因为我们人不完全，
因为我们人不完全，
我们人有限，
我们人是有限，
我们人有罪，
我们人是有罪，
以致我们不能做出一个正确的判断，
以致我们人不可以做出一个正确的判断，
我们也看不到这个问题的本质，
我们都看不到问题的本质。
所以当我们会发现人，如果我们用人的方法的时候，
我们发现当我们人用人的方法的时候，
一个常常会犯错，
一个常常会犯错，
另外我们跟神不在一个频道里面，
而且我们不同神在一个频道里面。
我们知道圣经当主耶稣上十字架之前，
我们在圣经看到当主耶稣上十字架之前，
他曾经三次向他的门徒预言，
他曾经三次向他的门徒预言，
他说人子必须受许多的苦，
他说人子必须受许多的苦，
被那些文士那些祭司长法利赛人来弃绝，
他会被文士法利赛人来弃绝，
被他要被杀，
他要被杀，
但是三天后要复活，
但是三日之后会复活。
哦，原来耶稣来的时候，
原来耶稣来的时候，
他跟这些文士跟这些祭司长他们一直有冲突。
他来的时候，他一直是跟文士和祭司长都是有冲突的。
所以当时那些宗教的领袖，他们一心想除灭耶稣。
所以当时的宗教领袖一心是要除灭耶稣。
他们有这个权柄。
他们有这个权柄。
他们也有这个方法。
他们有方法。
但是问题是他们以为。
但是他们以为。
如果把耶稣送上十字架钉死了，
他以为将耶稣送上十字架钉死他，
一切事情就没有了，
一切的事就解决了。
但是他们没有想到，
但是他们没有想到，
耶稣死在了十字架上，
耶稣死在十字架上，
成就了救恩，
成就了救恩。
但是他三天后复活了，
但是他三日之后复活了。
当耶稣复活之后，
当耶稣复活了之后，
我们发现这个基督教就一下子已经不断的就是再一次的变成一个复兴的宗教了。
我们发现这个基督教再一次是成为一个复兴的
宗教。因着耶稣的复活，
因着耶稣的复活，
这个复活的生命，
这个复活的生命
带领了整个的宣教的运动，
带领了整个宣教的运动。
正好像主耶稣曾经说的，
就好像主耶稣曾经说，
当一粒麦子落在地里死了的时候，
当一粒麦子落在地上死了，
当人子被举起的时候，
当人子被举起的时候，
他要吸引万人来归向，
他要吸引万人来归向他。
这是人没有想到的，
这个是人没有想到。
啊，这里有一幅图画。
这里有一幅图画。
啊，这个图的是一个年轻的女孩子。
这个是一个年轻的女孩子。
她的名字叫阿纳斯塔西亚。
她的名字是
阿纳斯塔西亚，是一个俄罗斯的名字。
是一个俄罗斯人。
她是一个俄罗斯的博客。
她一个是俄罗斯的博客。
她十五岁因着这个博客成为了百万富翁。
她十五岁的时候因着博客成为了一个百万富翁。
她的人生。必成为一个有了非常大的改变。
他的人生有了一个非常大的改变。
啊，在他的博客里面，很多人都是他的粉丝。
在博客里面，很多人都成为了他的粉丝。
啊，他吸引了几百万的跟随者。
他吸引了几百万的跟随者。
大家都很羡慕他的人生。
个个都很羡慕他的人生。
他自己也告诉，他鼓励那些他的崇拜者。
他也都鼓励他的崇拜者。
啊。这样，他说我激励你们，
他说我激励你们
做你们做不到的事情，
做你们不能够做的事。
哇，人家很多人以他的这个人生作为一个模板，
人家就以他的人生作为一个模板。
他成为百万富翁之后，
他成为百万富翁之后，
他就到世界各地去旅游，
他就去全世界各地去旅游，
跟他的男朋友一起，
跟他男朋友一起，
啊，去享受这个生活，
去享受生活。
然后呢，这次正好他去到这个印度尼西亚的巴厘岛，
今次正好去到印度尼西亚的巴厘岛，
因为这个疫情，
因为疫情
被困在里面，
困咗喺入
边。哦，他就在这个巴厘岛自己呢，就去买了一个电动的摩托车。
佢喺巴厘岛咧就买咗一部电动嘅摩托车。
这是就是上个星期，
这个照片系上个星期。
上个星期这一天早晨，这是他自拍的，在摩托车借助反光镜。拍的一个自拍的相，
这个就是上星期他在摩托车的反光镜那里自拍的一个照片。
啊，他准备出发了，
他准备出发，
但是万万没有想到，
万万没
有
想到，
就是没有多少的时候，
没有多长的时间，
他却在这个高速公路上因为车祸上自己就是一下子就身亡。
他在高速公路上面一下子就伤亡了。
所以我们人不知道我们人明天的道路，
所以人很知道明天的道路。
我们有时很羡慕一个模式，
我们有时很羡慕一个模式，
我们很希望能够找到一个很是我们能够成功的道路，
我们很希望可以找到一条我们成功的道路。
但是我们不知道前面的路里面有危险，我们有很多的试探，
我们不知道这条道路前面有很多的危险和很多的试探，
我们不知道前面的道路，
我们不知道前面的道路。
在当我们看到，当我们用人的方法，
当我们用人的方法，
用政治的方法的时候，
用政治的方法的时候，
以后跟我们想的却有时会恰恰的相反，
同我们所想的恰恰相反。
因为我们人里面我们有限，
因为我们人里面是有限。
在教会的历史当中，
在教会的历史当中，
啊，曾经在这个中世纪，
曾经在中世纪，
啊，它被称为是教会历史最最鼎盛的一段时期，
是被称为教会历史最鼎盛的一个时期。
啊，原来在那个时候，当时教皇的权力达到了顶峰，
当时教皇的力量是的权力是达到高峰。
当时的这个教皇是跟那个国家的政权是联合在一起的。
当时教皇的权力是跟国家的权力是
连在一起的，
连在一起。
但是在最最这个中世纪的最高峰的时刻，
是当他在中世纪最高峰的时候，
教皇的权力大过这个国王，
教皇的权力是大过
国王。这个国王是教会的他的会员，
国王呢是教会的会员。
所以如果教皇割除这个国王的这个教职的话，
如果教皇割除这个教皇的教职的时候，
哦，这个国王的权力就完全消失没了。
那国王他的权力就完全消失了。
哦，这个时候整个的西方真的全在这个教皇的统治之下。
所以整个西方国家就在教皇的统治之下。
但是如果我们去看教会的这段历史，
但是如果我们去看教会的这段历史，
被称为是一个最最黑暗的时代，
被称为最最黑暗的一个时代，
绝对的权力，
绝对的权力，
造成绝对的腐败，
造成绝对的腐败。
所以再到以后就兴起了，神兴起了马丁路德来改革这个教会。
后来神就兴起马丁路德来改革。
如果人没有神，
如果人没有神，
我们常常我们会以为自己是行在正道里面，
我们时时都以为自己行在正道里面，
但是不知不觉我们就会偏离这个道路，
但是不知不觉我们就会偏离道路。
我们看到最在前一段，美国因为一个警员他的暴力的执法导致一个黑人死亡。
我们看到这个就在美国前一段时间，因为有一个美国的白人警察的暴力导致一个黑人的死亡，
所以引发了一个全美国各地的示威游行，
就引发在全美国一个示威游行。
本来是要这个好像一个伸张公义，
本来好像一个伸张公义，
反对这个种族的歧视，
反对种族歧视，
大家都来要讨回这个公道，
大家都来讨回公道。
但是没有多久我们会发现这个示威抗议演变成一个怎么样，变成了一个骚乱。
后来我们发现这个游行示威是变成一个暴力的骚乱，
好像那个纵火暴力抢劫，
纵火暴力抢劫，
造成更多的伤亡，
造成了更多的伤亡，
更多的不公，
更多的不公义。
好像前一段在这个我们叫澳洲也发起这个，也在发起的这个 Black Lives Matter。
我们在前一段我们澳洲也都是有
影响到
澳洲，影响到澳洲也都是举行了这种的游戏。
我们知道各个城市包括墨尔本，包括悉尼，包括布里斯本，
我们知道在墨尔本、雪梨和布里斯本都有这样的游行。
对，他们需要这个游行，
他们都有去游行，
而且政府已经告诉他们现在是疫情期间，
而且政府告诉他们这个疫情当中
他们什么都不管，
他们什么都不理，
照样举行，
照样去。
我们知道上个星期墨尔本又开始了又一波的这个疫情，
我们知道上周呢墨尔本的疫情 又有一波的疫情。
如果一个人没有神，
如果一个人没有神，
我们只是以自己凭自己的血气我们来做事的时候，
如果我们没有神凭自己的血气来做事的时候，
我们常常会用一些很好听的这些公益的名字，
我们常常会用一些很好听的公益的名字，
但是却达到自己个人的目的，
但是其实是达到自己个人的目的。
所以今天圣经告诉我们，
今天圣经告诉我们，
我们是神的儿女，
我们是神的儿女，
我们基督徒是从世界分别出来的一群，
我们基督徒是从世界里面分别出来的一群。
所以圣经告诉我们，我们不属于这个世界，
所以圣经告诉我们，我们不属于这个世界。
他说基督徒要在这个世界上做盐做光，
是吧，基督徒要在这个世上做盐做光。
所以我们今天我们需要弟兄姐妹，我们要反思，
所以今天弟兄姐妹我们需要反思，
是否我们许多的一些东西跟世界的没有什么两样，
是不是我们有很多的东西跟世界没什么两样，
我们的生命没有被人看出你是一个基督徒，
我们的生命没人被人看到你是基督徒，
我们的心思意念里面跟世界一样，
我们的心思意念跟世界一样。
求主来帮助我们，
求主来帮助
光照我们，
光照我们，
因为我们不至消灭，
以致我们不至于消灭，
是因为出于耶和华诸般的慈爱，
是出于耶和华诸般的慈爱，
是因他的怜悯，
是因他的怜悯，
我们不至断绝，
是我们不至于断绝。
另外我们在这个经文里面我们看到借着腓力斯人的回应，
另外我们在经文里面看到藉着腓力斯人的回应，
我们 靠宗教不能在神的面前施礼。
靠宗教不可以在神面前施礼。
在今天读的经文第六章开始的时候，将约柜在腓利斯人七个月的时候，
我们看到从经文看到
约柜在腓利斯人之地，
在腓利斯人之地七个月的时候，
他们已经没有办法再怎么样处理神的约柜了。
他们已经没有办法去怎么样去处理神的约柜。
他们就怎么样，在这里讲到，他们就招聚了那些祭司和占卜的。
喺度经文就话俾佢我哋听，佢招聚咗祭司同埋占卜嘅。
他们希望通过这个宗教来帮助他们解决。
佢哋希望通过宗教嚟帮助佢哋解决。
他们的问题跟前面一模一样。
佢哋嘅问题同前面一模一样。
你看，这个是他们，我们向耶和华的约柜怎样行呢？
系话我们向耶和华嘅约柜应当怎样？
我们怎么样把他送回去？
我哋点样将佢送翻去？
他们的眼光就是在这个约柜上面。
佢哋嘅眼光就喺约柜身上。
他们看不到。刚才不是麦所问的这个问题，
他们没有看到不是麦刚刚所问的那个问题。
我们知道这个宗教的方法好像看起来比刚才政治的好像更加的好一点。
我们看到可能宗教的方法比刚刚靠政治的方法好像好一点。
这里我们看到他们更讲道德，
他们更加讲道德，
更加懂得礼仪，
更加懂得礼仪，
也有智慧，
也都有智慧。
我们看到这里他们这个方法非常的独特，
他这个方法非常的独特。
他说你去的时候不可空空的去，
他说你去的时候不可以空空的去。
你要像赔罪一样，要认罪，要去赔这个礼物。
他说你去的时候要认罪，要赔罪，送上赔罪的礼物。
还有他要用五个金老鼠，还有五个金痔疮，
还要你要有五个金老鼠，五个金痔疮。
很有智慧，叫以形攻形啊，
是很有智慧，
以形攻形啊。好像他们这个还有他们非常的创意，
他们非常之有创意。
他们想到怎么样来判断是神的作为呢？
他们怎样？他们判断怎样才是神的作为呢？
他们用两个没有这个负过轭的母牛。
他们用两只没有负过轭的母牛。
叫他去拉一辆新的车。
他要给他拉一辆新的车。
而且呢，他是一个正在这个受乳、这个有乳的母牛。
而且这两个乳牛是在做正在是
哺乳的
母牛
而且呢让他们要把这个车朝这个以色列之地去向前看他怎么样。
而且呢这部车是一直的走去以色列那条路那里看他怎么样
走。这个想的真的太绝了。
他真的想得太绝了。
而且精心的设计。
精心设计。
因为他知道这个母牛从他的本性来看他不可能离开他的这个牛犊的。
他们知道这个母牛不可能会离开他的牛犊。
而且他从来没有负过轭。
而且他从来没有负过轭。
他怎么会负着轭去走到从他完全违背他心意的这个路上去走呢？
他也不可能完全去违背他的心意而向前行的。
但是圣经很特别。
但是圣经很特别。
结果真的这个牛啊，这个母牛，它就这样一直一直朝着伯斯麦方向去。
但是这两只牛真的一直一直向前行。
可能以为他们非常的高明。
他们可能以为他自己很高明。
他们用这个方法终于知道了，原来这是神的作为。
他们用这个方法终于知道原来这个神的作为。
但是他们没有想到原来这是神对他们的怜悯。
他们没有想到原来这个是神对他们的怜悯。
因为这个牛能够这样违背自然的走朝这个方向走。
这个牛违背自然的一直向前行。
原来是神行的一个神迹。
原来是神所行的一个神迹。
他要让腓利斯人知道这是我神，这是耶和华的神，他是掌管万有的神。
耶和华要神是要腓利斯人知道这个是耶和华掌管的一切。
我们可以想，如果这个牛不走的话，
我们想如果这个牛不走的时候，
如果他们就会有一个错误的判断，
那他们就会有一个错误的判断。
因为牛如果不从那里走，
如果牛不走去那里，
照样是神的作为，
照样都是神的作为。
但是他们察觉不到，
但是他察觉不到。
所以当我们人以自己的宗教经验为标准的时候，
如果人按自己宗教标准处理的时候，
这只是一个人的宗教，
这个只不过是人的宗教。
我们仍然走向了一条谬误的道路，
我们仍然走去一条
灭亡的道路，
灭亡的道路。
我们知道腓利斯人他们以为这样做的时候什么问题都解决了，
腓利斯人以为这样做就什么事都可以解决。
但是我们从圣经看到，
但是我们从圣经看到，
无论是旧约还是新约，
无论新约旧约，
腓力斯人一直在神的咒诅里面，
腓力斯人一直在神的咒诅里面。
在以赛亚书十四章三十节，
在以赛亚书十四章三十节，
神借着以赛亚先知向腓力斯人发出宣告这个审判。
神藉着先知以赛亚向腓力斯人
宣告他的
宣告他们的审判。
他说：贫寒人的长子，
贫寒人的长子
必有所食，
必有所食；
穷乏人必安然躺卧，
困乏人必安然躺卧。
我不以饥荒致死你的根，
我必以饥荒致死你的根。
你所剩余的人，
你所剩余的人
必被杀戮，
必被杀戮。
然后耶利米先知在耶利米书四十七章第四节说，
在耶利米书第四十章四十七章第四节，
他说：因为日子将到，
因为日子将到，
要毁灭一切腓力斯人，
要毁灭一切腓力斯人，
剪除帮助推罗西顿所剩下的人，
剪除帮助推罗西顿所剩下的人，
因为耶和华必毁灭腓力斯人，
因为原来耶和华必毁灭腓力斯人，
就是费文托海岛剩余的人，
就是加文托海岛所剩的人，
剩余的人啊，在新约里面，
在新约里面，
我们看到新约告诉我们，信他的人不被定罪，
是吧？信他的人不被定罪，
不信的人，
不信的人，
罪已经定了，
罪已经定了，
因为他不信神独生子的儿子，
因为他不信神独生子。
我们看到腓力斯人一直在神的咒诅里面，
我们看到腓力斯人一直在神的咒诅里面。
今天我们成为神的儿女，
今天我们成为神的儿女，
我们常常要提醒自己，
我们常常要提醒自己，
我们不要留在自己的感觉和宗教里面，
我们不要留在自己的感觉和宗教里面。
当我们有一个错误的神学，
当我们有一个错误的神学，
我们就会导致一个错误的信仰，
我们导致我们有一个错误的信仰。
基督教的信仰是神所启示的信仰，
基督教的信仰是神所启示的信仰。
什么是我们基督教的标准？
什么是基督教的标准？
就是神的话语，
就是神的话语，
就是神的话，他不但赐给我们，开启我们认识他，
就是神的话不单止去开启我们，使我们认识祂，
而且祂借着圣灵让我们能够明白祂的意思，
而且祂藉着圣灵使我们明白祂的意思。
如果我们只是在自己的感觉里面，
如果我们只是在自己的感觉里面，
我们感觉我们自己的宗教里面，
感觉在自己的宗教里面，
我们以为自己是一个有信仰的人，
以为自己是一个有信仰的人，
但是这不是从神来的，
但是这个不是从神而来，
原来祂本来就是一个人的宗教，
这个本来就是人的一个宗教。
我们靠人永远找不到这位神，
我们靠人永远找不到这位神，
反而我们会陷在一个错误的道路上面，
反而我们会陷在一个错误的道路上面。
第三、在这个经文里面有一个回应告诉我们，靠自己我们也不能树立在这位圣洁的神的面前。
经文也都告诉我们，靠自己我们也都能够设立在这位神面前。
我们看到当约柜被腓力斯人运回到以色列境内的时候，
我们看到约柜当被腓力斯人运回这个境内的时候，
他们到了这个伯斯麦这个地方，
你到了伯斯麦的时候，
这个是以色列的境地，
这个是以色列的境地，
里面住的都是神的子民，
里面住的都是神的子民。
我们看到这个以色列的民跟他们真的不一样，
我们看到以色列民真的不一样，
这幅图上他们看到约柜高兴啊，
这幅图给我们看到，他们看到约柜真的很高兴
啊。经文也告诉我们，他们举目看见这个约柜，
经文告诉我们，他们举目看到约柜，
他们欢喜，
他们欢喜，
他们献祭，
他们献祭，
好像看上去一切都非常的美好，
好像看上去一切都很美好。
但是到了十九节的经文的时候，
但是到了十九节经文的时候，
这里讲到，因为他们上观神的约柜，
这里告诉我们，因为他们上观耶和华的约柜，
神就击杀他们，
神就击杀他们，
击杀他们七十人，那时有五万人在那里，
击杀了他们七十人，当时那里有五万人在那里。
我们可以看到这里面有两件事情，
我们在这里看到里面有两件事。
第一个，我们看到这些神子民的光景是怎么样，
我们在这里看到这些神子民的光景是怎样，
他们知道神的律法，
他们知道神的律法，
他们清楚在旧约民数记四章二十节的时候，
他们知道民数记四章二十节的时候，
一般的人不可自己上观神的约柜，
一般自己是不可以善观神的约柜，
他说免得你们要死亡，
是免得你们会死亡。
但是现在他们已经灵性已经低到一个程度，
但是现在他们的灵性低到一个程度，
他们对神没有敬畏的心，
他们对神没有一个敬畏的心，
他们知道神的律法，
他们知道神的律法，
但却不去遵守，
但是他却不去遵守。
我相信这一点跟我们今天的基督徒很非常的相似，
我相信这一点跟我们今天的基督徒很相似。
有时我们对经文我们会查考，
有时我们对经文我们会查考，
我们有 很多丰富的知识，
我们有很多丰富的知识，
但是我们却不能够去把它行出来，
但是我们却不可以将它行出来。
所以在这里我们知道神怎么样来呼召当时的以色列民，
所以我们知道神当时怎样呼召以色列民，
当神带领以色列出埃及的时候，
当神带领以色列民出埃及的时候，
他就呼召他们，他要成为神的子民，
他就呼召他们要成为神的子民。
在出埃及十九章第十五第五节，
在出埃及记第十九章
十五节
十五节，
他就告诉他们，你们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
他说你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
要做圣洁的国民，
要做圣洁的国民。
所以他告诉他们，你们要圣洁，
他说给他们，你们要圣洁，
因为我是圣洁的，
因为我是圣洁的。
但是我们看到当时的光景，
我们看到当时他们的光景，
虽然他们是神的子民，
虽然他们是神的子民，
但是他们却没有敬畏神的心，
但是他们却没有敬畏神的心。
另外我们看到当他们被神击杀哀哭的时候，
我们看到当他们被神击杀他们哀哭的时候，
他们发现了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
他们发现了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
跟腓力斯人不一样，
跟腓力斯人一样，
腓力斯人提不出这个问题的，
腓力斯人没办法提出
这个问题。这里他就看到了，谁能在耶和华这圣洁的神面前势立呢？
他们就看到谁能在耶和华这位圣洁的神面前势立。
这个是个很属灵的一个问题，
这个是一个很属灵的问题，
是一个属灵的看见，
是一个属灵的看见。
但是他们怎么样回应
但他们怎样回应呢？
他们说，他们问了这个问题，就说，那么这个约柜可以从我们这里送到谁的那里呢？
他们 提出这个问题之后，他们就说，我们怎么将这个约柜送到去哪个家里呢？
所以他们的回答跟那个腓力斯人一模一样，
原来他们的回答跟腓力斯人一模一样。
所以今天我们作为一个神的儿女，
今天作为神的儿女，
这是对我们一个很大的提醒，
是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提醒。
今天如果我们的信仰只是在一个表面的，
今天我们的信仰如果只是表面的，
我们却只是明白这个圣经的知识，
我们只是明白圣经的知识，
我们却不愿意去顺服来依靠的话，
我们却不愿意顺服依靠的话，
我们不愿意付代价的话，
如果我们不愿意付代价的话，
你在神的面前仍然不能够站立得住，
你在神面前仍然不可以站立得住。
圣经告诉我们，谁能势立呢？
圣经告诉我们，谁能势立？
刚才这段经文告诉我们，靠政治我们不能够势立。
刚才这段圣经告诉我们，靠政治不可以势立。
靠宗教我们不能势立在神的面前。
靠宗教不可以势立在神面前。
那么靠自己也不能势立在神的面前，
靠自己也都不能够势立在神面前。
那么谁能够势立在神的面前呢？
这样哪个才能够势立在神面前呢？
圣经告诉我们，没有一个人能够势立在圣洁神的面前。
圣经告诉我们，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势立在圣洁神的面前。
因为世人都犯了罪，
因为世人都犯了罪，
亏欠了神的荣耀，
亏欠了神的荣耀。
圣经告诉我，没有一个义人，
圣经告诉我们，没有一个义人，
连一个都没有，
连一个都没有。
那我们怎么样树立在神的面前呢？
那我们怎样树立在神面前呢？
曾经有一个故事，
曾经有一个故事，
他讲到在中世纪有一个法国的一个虔诚的基督徒，
在中世纪有一个法国的虔诚的基督徒，
当时那个时候都是天主教，
当时都是天主教，
但他相信这个基督教，
但是他相信基督教。
他有一个朋友，
他有一个朋友
是一个犹太的，是一个信这个犹太教徒，
他是犹太教徒，
这个人非常的好，
这个人非常之好，
他很可靠，很忠诚，
很忠诚，很可靠，
很正直，
很正直。
所以当他这个基督徒看到这个犹太教徒的时候，
当基督徒看到这个犹太教徒的时候，
他就想，这么好的人，
他说，哇，这个这么好的人，
如果他不信耶稣，
如果他不信耶稣，
哇，将来他灵魂就要落在地狱里面，
将来他的灵魂就要落在地狱里面。
哎呦，他就 他心里非常的就是焦急，
当时他的心就很焦急，
他就一直对这个朋友说，
就一直对这个朋友说，
你要放弃犹太教，
你要放弃犹太教，
你要相信这个基督教，
你要相信基督教
啊！你看看现在的基督教多少的兴旺，
你看看现在基督教多兴旺
啊！说明这个教信仰更好，
证明这个信仰这个更加之好
啊！犹太教越来越已经没落了，
犹太教一路一路没落了。
当他跟他说的时候，这个犹太教徒他说我从小就信犹太教，
这个当他们这样跟他讲，他说我从小就信犹太教，
我也看不出犹太教有什么不好，
我也都看不出犹太教有什么不好
啊，所以他说我不会改变我的信仰，
他说我不会改变我信仰
啊，但是这个基督徒心里焦急啊，
但是基督徒就心里焦急，
他越是这样硬，他越迫切地跟他去传，
他越是这么硬，他就越迫切地跟他传，
哦，结果传传传传有，结果这个犹太教有一天好像动心了，
结果继续传传传，结果这个犹太教徒就有点动心了，
啊，他也是有些感兴趣，他这个基督教
他有点感兴趣，对于基督教有点感兴趣了，
但是他后来最后他做了一个决定，
但是最后他做了一个决定，
他说好了好了，我知道你就是要我能够早点的信这个基督教，
好了，我知道你要我快点去信这个基督教，
但是我现在很相信，但是我有一个条件，
他说我现在相信，不过我有一个条件，
啊，他说我要最后一步就是我要去罗马，
他说我最后一步我是要去罗马，
我要看看你们这个基督教最高的领袖他们的生命是怎么样的，
我要去到看到在罗马看看你们基督教最高的领袖他的生命是怎样的，
啊，如果他们有这个信仰理念不一样，那我就会决定到底信不信这个基督教，
如果他们的生命不一样，我就去决定信不信你们的宗教，
哇，当时这个在法国的基督教一听他这样说，
当时这个法国人的基督教徒他一听他这样
说，哇，他一下子他就劝他你不要去啊，
他立刻就说你不要去啊，
因为他知道在这个罗马的天主教当时的教皇跟那些所谓的这个红衣主教是最腐败的，
他因为他知道当时的罗马教廷里面的教皇同
这个红衣主教，
红衣主教是最腐败
的，最腐败的，如果他去了看到他们啊，他说本来要信的他又不信了，
他说他们当时他们是最腐败的，本来他要信，看了之后都会不信，
哦，但是这个犹太教徒他说我一定要这样做，
这个犹太教徒他说我一定要这样做，
哎呀，也没办法，只能让他这样做，
那我没办法，只有可以让他这样做，
结果他就去了这个罗马，
结果他就去了罗马，
啊，罗马去了之后过一段时间他就回来了，
去完罗马之后过一段时间他就回来，
哦，当时这个基督教他都不敢，他想这下肯定完了，
这个基督教徒他想哎呀一次没了没了，
啊，所以呢过了三天他才跟他去见面，
所以过了三天他先去见面，
而且小心翼翼地问他你去了看了这个教皇怎么样，
而且小心翼翼地问他你看了教皇之后 你觉得怎么
样，哦，他说我去了这个教皇我终于发现你们这个教皇从头到这个教室啊都是最腐败最贪婪的，
他说我看了之后我都看到你的教皇从头到下都是最腐败的，
啊，是在这个他说在罗马被称为是个神圣的地方，
罗马是被 称为最神圣的地方，
但是他说好像这原来是一个罪恶的大熔炉里面，
他说其实是一个罪恶的大熔炉里面，
他们说这些人啊本来是应该是你们这个宗教的这个支柱，
他说这些人应该是你们宗教的支柱，
但是他们说他们天天在做一件什么事啊，
他说他们天天在做一件什么事，
他们拼命的在要推翻这个基督教，
他们拼命的要推翻基督教，
但是他后来就想他说有一点我去观察到了，
但是他说有一点我就观察到，
虽然这个他们这个教皇这个主教这么的腐败，
他说虽然这个教皇他们这么腐败
啊，按照常理这个基督教早就没有了，
按照常理这个基督教应该一早就没了，
但是想不到现在这个教会还这么的兴旺，
他想不到这个教会仍然这么兴旺，
啊，他就在想这个里面一定是什么，一定是神自己他成为这个教会的支柱，
他说一定是这个神在他成为教会里面真正的支柱，
哦，他说这个宗教比其他的宗教来得更加的好，
他说这个宗教比其他的宗教更加厉害，
所以他就决定他要改信基督教，
所以他决定改信
成为基督教，改信成为基督教，
成为基督教徒。
我们有时想，今天我们这个信仰它的力量在哪里？
我们今天会想，这个基督教的信仰它的力量在哪里？
这个力量就是在神他自己本身，
这个力量就在于神他自己本身，
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这个基督教十字架的力量。
我们就是今天我们所讲的是十字架的力量。
我们知道在出埃及记的时候，
我们知道在出埃及记的时候，
最后神有这个最后给这个法老的一个灾，在埃及之灾。
我们知道是神给埃及法老王最后一个灾，
就是什么呀？他派这个灭门的天使去杀埃及地所有的长子，
他就派灭命的天使去杀灭所有埃及的长子。
但是他曾经告诉摩西，
但他曾经告诉摩西听，
叫他们去怎么样杀这个羊羔，
他叫他宰杀羊羔，
把这个血杀出来，这个羊羔的血涂在这个门框和门楣上面。
他说叫他用将羊羔的血涂在那个门框和门楣的上面。
他说当这个灭门的天使经过的时候，
他说当灭命的天使经过的时候，
看到这个记号，
看到这个记号，
他说我一见这血，
他说我一见这个血
就越过你们，
我就越过你们。
我们知道这一个就是耶稣基督十字架的预表，
这个就是耶稣基督救赎的预表，
就是借着耶稣的血，那我们能够可以今天可以在神的面前侍立得住，
就是让我们藉着耶稣基督的血，今天我们可以在神面前侍立得住。
所以在罗马书谁能可以侍立里面，他说然而靠着爱我们的主，在这一切的事上已经得胜有余了。
在罗马书八章三十七节那里讲，然而靠着爱我们的主，在一切的事上就已经得胜有余了。
今天我们怎么样可以侍立在神的面前？
今天我们怎样侍立在神的面前呢？
我们不是靠自己，
我们不是靠自己，
而是我们完全是靠着神的恩典，
而是我们完全是靠着神的恩典。
我们靠神自己的生命来帮助我们能够站立得稳，
是靠神自己的生命帮助我们能够站立得稳。
今天基督徒怎样来可以在神的面前站立得稳？
今天基督徒怎样可以在神的面前站立得稳呢？
我们就是相信依靠他，
我们要相信他依靠他。
在这个今天经文里面，我们看到基列雅琳，
我们今天在经文里面看到
基列雅琳
耶林，
我们知道这个是后来约柜放在那里的地方，
我们知道最后约柜放在那个地方。
实际上基列雅琳原来是过去迦南人这个基遍的地方，
原来基列耶林是当时的在
基遍，
是基遍的
啊，基遍人的他们住的地方，
他们基遍人所
是拜假神的地方，
拜假神的地方。
但是后来神的恩典，
后来神的恩典
啊，也让他们能够留在这个以色列的群这个群体当中，
又让他们留在以色列的群中。
当伯斯麦的人把这个约柜告诉他们，你们把它接回去吧。
当伯斯麦的人讲俾你听，你将神的约柜接翻去啦。
经文第七章第一节就说他们就下来了，
经文第七章第一节就告诉我们他们就下来了，
他们将约柜接上去，
他们将约柜接上去，
然后他们放在自己的家中，
他们将它放在自己的家中，
他们分派专人来看守这个约柜，
他们分派人来看守这个约柜。
这就是他们愿意什么，愿意来接受相信依靠，
就是他们愿意相信接受依靠。
当我们能够靠着这位全能的主，
当我们靠着这位全能的主，
凭着我们的信心，
凭着我们的信心，
我们可以在神的面前站立得稳，
我们可以在神面前站立得稳。
所以今天圣经告诉我们得胜世界的是什么呢？
所以圣经告诉我们今天我们得胜世界的是什么呢？
我们得胜世界的就是我们的信心，
我们得胜世界的就是我们的信心。
愿神带领我们，
愿神带领我们，
让我们在信心里面我们来操练，
让我们在信心里面来操练，
使我们的生命每一天在神的面前可以站立得稳，
让我们的生命在神面前每一天都能够站立得稳。
我们一起祷告，
我们一起祷告。
天父，我们感谢你。
天父，我们感谢你。
谢谢你在十字架上成就了救恩。
感谢你在十字架上成就了救恩。
也借着你三天的复活。
也都藉着你三日的复活。
借着你的应许。
藉着你的应许。
我们每一个相信你的人。
我们每一个相信你的人。
你把你自己的生命赐给我们。
你将你自己的生命赐给我们。
靠着主你的恩典。
靠着主的恩典。
今天我们每一个属你的儿女。
今天我们每一位属你的儿女。
我们可以在你面前施礼。
可以在你面前施礼，
这不是我们自己所能够的，
这个不是我们自己能够的，
完全都是你的恩典，
完全是你的恩典。
主啊，让我们能够看重你给我们这宝贵的这个礼物。
主啊，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可以看重这个礼物，
让我们能够借着你的话语，
让我们可以藉着你的话语
坚固对你的信心，
坚固对你的信心，
让我们看重你自己对我们的话语，
让我们看重是你自己给我们的话语，
我们愿意活在你的旨意当中，
我们愿意活在你的旨意当中，
我们敬畏你，
我们敬畏你，
我们来听你的话，
我们来听你的话，
我们更行出主你要我们所行的生命，
我们要行出神你要我们所行出的生命，
我们可以为你做美好的见证，
我们可以为你做美好的见证，
愿主你来复兴我们，
愿主你自己我，
你将你自己的话语放在我们的心里，
你将你自己的话语放在我们心里，
让我们常常靠着你的话来坚固更新改变我们，
让我们常常靠着你的话可以坚固更新我们。
感谢赞美主，
感谢赞美主，
我们如此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我们如此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们
阿们。
好，我们一起来唱一首回应的诗歌。
我们一同来唱一首回应的诗歌。
耶稣我来。
耶稣我来。